好多东西可以做，都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都是很好的 IP。
是啊，是很好的 IP 啊。我觉得，而且连我们这一辈就已经开始有一种觉得，有一种就像你刚刚讲，有一种时空在扭曲的一个感觉。然后，身为台湾人，我是觉得这一点是很妙的。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接下来以后的台湾会是怎么样的台湾，绝对不会是我们当年想的，
绝对不是。
然后我的体感上，我就是觉得台湾接下来就是，就其实会跟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就是各种民族的大熔炉。你去到马来西亚，去到新加坡，你只要走上街，你就是看到，不管是印尼人，就当地马来，或者是印度人，或者是华人，或者是还有什么？因为已经他们也混了好几
辈了，他们几百年了，
对、
啊，不止哦，
不
止，不
止
一千多年都有。
对，可是因为这中间他们还是有经过反华的
那个比较像是资本排对资本掌握者的排序、
哦、
包括印度人也遭殃啊，就你只要不是、
哦、
你只要不是种田的。你就会
分、哦、
对，就是你是资本家，你就会被那个。那大部分的华人跟印度人是资本家，但是华人又占绝大多数，
对，
所以印度人比较少被讨论，所以马来西亚就会拍片说，还有我们哦
，Hello， 、
欸、还有我们，
你们都忘了，
对，然后还有葡萄牙人就说。
哦、对
们他们也有他们也有留在那儿
对我们也在这里
Hello
对对对，只是已经不会讲葡语，然后就你们都忘记了喂
我在这里
Hello 就他们是现在是一个极度弱势的族群的、啊
好、欸、我们先来开场一下、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玛丽亚侯达拉，我们今天就是一开录就会绝对停不下来，因为这是我很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我们现在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的来宾今天是韵芝。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姐内大家好谢谢
那个韵芝是我意外的是我们以前动画公司的同事，
对，二十年前
哇塞，好，我们不要再
不会，你就保持得很好、
啊、
还是认得出来是你
认得出来讲话的感觉也认得出来
对有成熟很多
啊、哦，真的、嗯、谢谢，我长大了
毕竟过了二十年小孩都可以上大学
哎、欸，对我怎么可以不长大
岁月
岁月痕迹、嗯、所以那时候我们这其实我觉得过很久，然后我们在街头上来的时候，我们居然磨合到一个主题，是我们对于东南亚的这个议题、嗯、我们希望来讨论，然后而且除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道立那因为道立我现在把他先归在主修柬埔寨
对，他现在应该就那个生命主旋律都在柬埔寨，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那个东南亚这一块呢他就也很推，他也直接说哦，你去找韵芝聊就好了，然后我就真的可以吗
感谢推荐
对，可是 我要怎么样去介绍你的工作呢、嗯、因为我们俩都是斜杠、嗯、我们都是超斜杠的人，自我介绍一下
好好，我比较主要的身份是东南亚文化资产讲师，文化资产其实就是文化遗产的意思，嗯，只是不要用遗产，是因为觉得遗产好像是死掉的人留下来的东西不是这样，
只剩下大佛埋在那个森林里面，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那个要去考古挖出来的才叫遗产、不是啊，就是代代相传的这些文化的智慧都是遗产、那除此之外呢，我比较多在做的工作包括编辑、然后也会担任独立记者
Oh.
那我写过好几年的 Lonely Planet 的旅游指南，对，
所以要这个头衔要怎么加
你就想我是一个在东南亚各地混来混去，然后同时又在写字的人，然后同时又有在教书，然后同时又有在
你有名片吗
主持广播节目有啊有啊，我的名片上面是信封书院，信封就是那个寄封的那个信封
哦、oh, OK、 OK，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讨论，就想要讨论东南亚这个议题，因为我、就像我刚刚我们聊的嘛，不好意思，我们未开机前已先聊，
对，已先开讲过一阵，
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前阵子也因为本来有个专案要推嘛、然后所以我们也有简单的有先意外的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就 有这个东西想要讨论，因为 我觉得台湾接下来除了政府在推行的这个东南向之外、其实台湾本来这个土地上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个文化大熔炉，一个文化融合、已经我觉得应该其实已经是几十年了。
我在想这台湾四百年应该没有停止过吧，你们家也是不是？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这就会好，这就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前天晚上我们聊到这个题材呢、好，因为我先讲你那天有没有走心？你那天晚上有点走心。
什么走心？
就是 我
醒着吗？
哦，真的没有，就是你会觉得就是你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是想要、你现在是想要怎么样？
我现在是中文老师的状态、
真的哦。
哦，对，然后我有斜杠教人家中文
哦、OK OK，
所以就是名词要讲精准
哦、对，我们就发生了一个、我觉得还好，就在我的同温层，在我的世代跟我的朋友身边朋友这一块我觉得还好的一个词、但是当我问你的时候，然后我突然觉得、等一下我哪里冒犯了吗？我怎么了？你那里走心了吗？你说。还是你觉得你就是好，我现在来纠正你、
那个词的使用要很小心，因为不同族群的认知会不一样、
所以就算我现在直接去讨论到台湾、其实现在这块土地我们先直接讲，没有，已经越来越已经不太可能有所谓纯种台湾人，没有纯种，
从、来没有存在过，
对，就没有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的认同而已。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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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其实已经走向，我觉得其实讲实在，就其实像各种欧美国家，然后我们会以为就欧美国家、好像很先进很高效的，然后其实没有，东南亚早就已经是这样了。也就是说，只要你抱着那种纯粹血统民族的想法，这样的你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其实基本上就已经
out day，
对，就 bye，
对，那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就是我们讲说国家民族、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这个概念是一个已经过时很久的概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还是有一些人喜欢用吧。
OK， 所以现在其实就像我们简单的来比喻就好了，就是当你看到黑人，有的人看到黑人然后就觉得他是从非洲，哎、这超落后，其实
所有人都走来自非洲，
对对对，所有人都来自非洲OK， 所以那个就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哦，你看起来哎，就是是可能是东南亚，然后他们就直接说，哦，你是泰国人吗？你是马来人吗？或者他说我是、我从印尼来，或者是我从马来西亚来，他们就说，哦，说你是马来人，然后他就开始说，哎，可是你看起来很白啊，你看起来不像，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会有各种丢出一些以貌取人的这种、
对对对，
我不到会认为完全是批判，但是你会去用这样的方式做一个基底，然后去开始问他说你从哪里来，
对对 对,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前天我晚上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像这样子的对话，对，然后比较单纯就只是像我讲的，因为你那时候我在聊说，哦，我们在探讨东南亚文化，然后你说，哦，我是抱着去了解我的父母的文化这一块、然后我刚是用词很小心深呼吸，
穿越到他们，
老师不要这样啦，
穿越到他们年轻的时代，
我还在想办法调整我想的用词
很厉害很厉害，学得很快，
尽量，对，但是我可以理解，就真的是你想要试着去理解你父母的文化，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你不讲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你自己其实本身你的父母也是来自于东南亚不同的区域、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问你说，所以你是混血吗？因为我就算知道我自己不太会真的去存、我还不知道，我还没有那个体认到我觉得我是台湾人几 percent 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当你说，哦，我是想要去试着了解我的父母的文化的时候，东南亚这一块，我就会想说，所以你是混血吗？然后我就单独脱口混血两字然后我觉得运之就就已经火就烧起来了、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精准的词。我们讲混血，混血的重点是血嘛。嗯，对啊。
哦，因为我们当我们用英文，或其实可能在我们比较口语里面讲，它是一个算像北车一样的建筑。
那你在想说不同的族群的人混融在一起，然后通婚生下后代，好像就是混血。
请给我个简称。
对，可是其实不应该这么说，他在中文里面没有原生的，没有原生的字。然后呢，在我是说在从中国大陆延伸下来的中文里面没有原生的字。那在马来世界，马来世界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跟泰国南部，马来世界的华人呢就使用一个词叫土生。哦，土生，但是土生并没有限制说他是哪一群跟哪一群，只是大部分的时候会用在华人跟其他族裔通婚结合再生下后代，叫土生。但是后来又更广泛的使用，就是你只要在当地出生都叫土生。
那所以我要怎么问？我懂，所以我要问你说，所以你是通婚的结晶吗？对，
其实就是一个跨国婚姻，你可以这样子想啊。
可是我当那个是等于是在形容我你的父母的这个状态，
对。
但当我要问你，所以我才要问嘛，我的就只有用混血两个字来代表，那还是我又可以用什么？我也不能，我要怎么去？
我会说我是来自移民家庭。
哦、oh, ，OK， 所以我可以问你说，所以你是移民家庭？
对对对，我们家已经超过四代都是移民，
okay、
每一代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
所以可以讲一下吗？代过
我爷爷奶奶那边，爷爷奶奶已经他们自己就分成不同的来源，这叫做祖籍地、像我奶奶的祖籍是广东新会、但是他们应该是在大概三四百年前就已经到越南的族群、但是他们这一群人呢是非常团结跟封闭的，所以不会跟原乡以外的人通婚。如果你通婚就会被驱逐出他们有所谓的上邦的组织。
哇，
对，就是比方说我们叫广照邦，然后有海南的，然后有潮州的、
就像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什么同乡会，
对对，会馆、他们是用会馆的方式来去分成，一开始分七大邦，后来整并成五大邦。对，就用这种有点像户籍，你的那个户籍挂在那里，然后
只要在当地生的华人，
对，你就你的那个从生到死的这个社会身份都会归那个会馆管。
哇塞，
对，
这是地下社会的感觉。
这个其实是，对，有人说是帮派，也有人说就很像黑社会。
对、
的确某个程度来说很像，但是因为它又是国家制定的制度。
哦，真的哦？
对对对，它不是自己形成的一个什么像天地会这样。对，不太是，而是当地的统治者为了方便管理，所以就让你们自行成立一个自治组织，但是是由国家监督的一个关系。好，这是我奶奶的部分。那我爸在那边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但是到他那一代因为遇到越南的南北战争，就越来越严重，所以就在1960年代末就开始往外逃。所以从我爸这一代又算不到全世界去。那我妈那边的话呢，是从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先是从浙江向下一个地方叫诸暨，然后搬到诸暨，对，西施的故乡，那个
就是那个朱红的朱，济世的济，
济是那个很难写的那个济。
那我就
对，没关系，不重要。诸暨搬到上海，那在上海的纺织业工作，随着这个上海，因为当时是所谓的，就很多外国人在那边住的一个特许地这样子，但是遇到对日抗战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就整个上海纺织业南迁，那就迁到了香港，所以我的外公外婆就是一跟着到了香港， 所以我的妈妈他们这一辈就在香港出生、嗯、可是一样就是遇到香港有一些状况、嗯、所以我妈这一辈又四散到世界各地、嗯、那我妈就是来到台湾这一个
哇、哦、所以你还会才会说难民
对因为其实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的动荡而被迫离开、
嗯嗯嗯、那这样讲我也曾经当过难民咯
哎、欸，你是
去纽西兰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
大概已经应该是30年前的台海危机的时候、嗯、现在年轻人一定都不会知道那个时候而且其实就因为我那时候到了纽西兰、嗯、其实我在那边遇到很多东南亚的同学我才知道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嗯、东南亚的同学其实就算在30年前他们各自国家有内乱跟打仗、嗯、所以他们才会父母也是想尽办法把他们的小孩送出国
对对对 对, 对
就像那个时候在泰国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泰国的朋友然后他就说泰国其实、在他等于就是他在小时候也有可能就是40年前、嗯嗯、有曾经有个 政变的时期、嗯、然后他说有那种到宵宵禁嘛就是你晚上不要出去其实白天也不安全、嗯、但晚上不能出去、嗯、是那种真的子弹会在路上飞的那种程度、嗯嗯嗯嗯、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的高中我很难想象有一个离我那么近的国家然后一个跟我一样年龄的孩子、嗯、站在我面前跟我聊他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枪林弹雨、嗯、他说他就曾经在晚上好像就是还是傍晚白天他们就是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后来就是要躲到旁边那种桶子、嗯、铁桶旁边然后就听到那个枪这样砰砰砰砰砰在打、嗯、然后他说然后他说他也没有我因为那是已经高中的时候的事情他怎么他就是我只记得他跟我形容他遇到这些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有东南亚的我想想看哦马来西亚来的华侨、嗯、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我应该说这样讲好了我有一个韩国朋友然后他说 他在跟马来西亚华侨交往然后他说他们家很有钱在马来西亚很有钱有钱到他们是自己有佣兵的在讲、嗯、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中国阿姨、嗯、也是在那边久居了在那边常住了、哦、也是那个时候应该没办法叫移民嘛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提他们是知道
侨居
对
侨居民
他们是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些族群、嗯、总之他听到的时候他就笑他就是怎么可能、嗯、怎么可能你可以自由军队还有佣兵、啊、然后还有什么战就是什么
他不懂
对但是我那时候 我完全不怀疑我那个朋友、嗯、我就算我没有去到马来西亚但我知道他不是在骗人、嗯、因为当我在东南亚那一边的朋友我这样聊一遍我发现其实各自国家都曾经经历过战乱、
啊、
然后排华、嗯、然后内战然后其实这些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一直在发生啊到现在都没有停过啊
到现在都没停过、
啊、没有啊现在缅甸不是还在打吗、
哦、对对对对、嗯、也是啦
对
啊柬埔寨已经没办法了
柬埔寨现在在一个和平状态
可是那是军政府的和平吗、嗯、可以这样
哪一个国家不是军政府呢
好啦所以我们现在在自以为和平吗
我们常常会假装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大象
好了，我们意识形态、嗯、但是整体来讲 还算不错
嗯，你说台湾吗
对啊以东南亚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来讲、
台湾是一个奇迹嗯，
对
但我们不晓得它可以维持多久
好 OK 我们继续往下走
好回来
所以当那天我们在聊到混血这件事情的时候、嗯、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跟你的对话变得好紧张哦、嗯、就是其实我没有意识到但是我后来有、嗯、你还我想是我中文不好吗
可是对我说对你是中文不好
可是我真的在我身边问了一圈然后我朋友就说嗯不会啊所以有混血很好啊
他们真的意识到混血是指血统的相混吗
所以我加、嗯、我加一个后注我就问说、嗯、那所 以如果撇开欧美因为他们说、嗯、哦这样被问通常会觉得说哎、欸、我 是看起来很帅我 是看起来很美嗯，或者我有异国情调这样的感觉然后我说那如果今天他问说你是东南亚混吗还是你是原住民混吗、嗯、你会觉得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嗯，然后有的人就嗯 哦，所以是这一块哦，就是就
直觉不会想到，对不对？
对，有一个下意识直觉没有想到，所以大家才会意识到说，哦，当我们普遍就是当像好啦，以我这一个族群来讲，以我这个四十代的怎么讲？哦，外省家庭外省混本省家庭出来的小孩，然后出过国回来，就是接受一些比较西方国家的思想的人，我比较普遍当我听到混血，我的直觉比较像是欧美系的混血，然后但是就算说哦，去提到东南亚或者是比较亚洲这一区的混血，我也不会有到不好的感觉，至少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会稍微想一下就哦好，那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我们会直觉都会觉得说他们讲的是欧美，甚至就算讲说哎，是不是台日混血，你也会稍微爽一下这样子。因为可是那我说哦，那所以如果今天他是问你原住民呢，如果他是问你东南亚，他们就会哦 OK， 那这样就是要想一下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以普遍来讲啦，应该绝大部分台湾人现在以这个时代在问混血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到那么贬义的啦。可是我知道老一辈的时候还是有，我的确也不是没有听过，不否认。就是
对啊，你如果混到三包，
三包你指的就是原住民吗？
台湾以前叫三包嘛。
哦，
对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取决于对方的
年龄，
问法跟他的口气。对，我印象，我记得我知道小的时候那一些阿桑们的嘴脸，当他 在讲混血这两个字的表情跟他们接下来讲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贬义
态度，
他的态度是贬义的。但是以现在普遍，我如果希望是能够面对面去对到的时候，我知道，还有当我知道说就算你不没有直接讲，我还是不会特别去觉得说哦，你问我是混血或者是这个字，我在我身边啦，至少还是没有那个不好的意思这样子。但是你还是可以讲一下，所以当时你是怎么发现，因为你有说你有一个这一个过程，就你有发现说哎，原来混血这件事，这个词其实在东南亚，当你用混血这样的代称去询问别人的时候别人是会不舒服的。
它有分几个层面来讲，就是比方说像当地如果华人，毕竟我们是华人家庭嘛，
对，
华人家庭的传统很强的地方，每个国家其实他都有经历过破除这个种族的疆界的政策，因为他们一样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你要拿到身份证，你要在这里就学，你要在这里就业，你要享有社会上税务的保障等等的，你必须规划成为本国人。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放弃你原本的姓
哦，
然后你必须要用比方用越南语拼写你的名字，用泰语拼写你的名字，而且是必须用很泰的泰语，或是越南语没有那么越南没有这么强制，但是泰国会要求你把姓氏换成泰文的姓氏，
就很像原住民必须要改姓陈什么的，
对，类似这样子。那其实有很多华人是不愿意的，那再来就是学校禁止教中文，也禁止中文学校成立，就是反正原来中文学校禁止营运，或是你必须完全改成当地语文，然后要教当地的政府编印的教材，你不能够再教你原本，因为大部分以前都是用中华民国的教材。
我们现在讲的是在台湾吗？还是在
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
他们会有那个我必须要放弃我原本的文化去接受这个地方的主流强势文化
的
问题。
可是因为哦，你是说像刚刚讲到的那样的华人社群，例如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中文学校这样子的？
对啊，对啊，一直都有自己的中文学校，然后 从头到尾几乎都不用跟这个社会上其他人互动，那他们就会加上这一群人过去的几百年来的经验，是他们掌握了当地经济嘛，
对，
所以当地人就是讲另外所谓的 local 的语言的当地人的社会阶级是比他们低的，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低等人的文化跟语言，我们不要学，不要碰，也不
这是华人的这个，就像讲资本主义的
思想，不要翻化，不要变成蛮。
可是他们已经去到当地了，
对，即使这么久，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阶级高啊，对啊，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文化的隔阂，那在1950年代，就是各个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独立建国之后，其实都有推行过一段时间的国族运动，那就是要把这些不属于主流文化的，管你是什么，全部消灭就对
了。我现在统称补习班好了。我刚才想说，那他就可以用补习班方式就好了。
对，不只是，后来就改成类似补习班，就是你白天要去上正规的学校，对不对？然后你的早上或晚上再去上你原来的母语教育。可是真的，这个政策走到非常极端的时候，是连这种补习班都不允许存在的。对。那你就是必须完全忘记你自己是谁。
我靠！
那这个非常抵触华人的文化，因为你就像慎终追远，你要饮水思源，你要祭祖，你要拿香什么什么的。可是当你被迫要去接受或是成为另外一种人，那个反弹是非常大。因此当你讲到混血的时候，其实过去华人地位很高的时候，会觉得那就是混到脏的东西
啊。OK，
那等到整个社会阶级拉得比较平的时候，再讲混血，还是会有一种我被迫要
哦，真的、哦，
我被迫要成为不是我自己的那种感觉。
可这个想法跟这个感觉，应该目前来讲算是还有流通在东南亚的华人族群意识里面吗？
可能多多少少会存在，就是当然年纪越长越浓啦，那年纪轻的会明白说，哦，这个世界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混融，那你要讨厌或喜欢一个人应该是根据他的特质，而不是根据他的种族，也不是根据他的身份去决定你要不要喜欢他。那可是过去的那个族群分化很严重，像我们家就是广肇帮，广肇就是广州肇庆。
你现在讲好奸哦、喔，啊，觉得很奸，就是很黑化，
很黑化，
对
对，就是
地下组织感，哇，好酷哦！
我听我们家长辈讲这一段的时候也一开始很不能适应，那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现在满脑都是那个
天地会嘛，
就那个有那个雕龙雕凤的柱子在那里，就是
有真的有真的有，
然后就画那个什么那个清朝衣，然后就大家就拿那个挂那个什么有杯盖的那种瓷杯，然后这样翘着小指头，然后在那个烟雾弥漫，然后只有中间打一盏 spotlight 的地方，这样轻轻喝一口，然后抽个烟，然后就
你这是王家卫的电影吧？
好可怕、哦。我就想，我靠，你家族那边很狂、
有点像，就当家。那个族里头要讨论事情的时候，就会在会馆里面就会是这样子，
绝对不会是那种有小朋友还在旁边
哦，小朋友也会在旁边、啊、但是他们就不能讲话、啊哦、就电电
然后他们也
对，可是到我爸的世代他们已经不太去会馆了、就变成会馆是老一辈的人
瞧
事情跟联谊的地方、当然随着当地国族运动越来越普及，那就
会越来越
它的功能就越来越小。好，回到讲广肇，像广肇，我就听他们讲说是绝对不会跟潮州，他们有奇怪的敌对关系，
然后就是彼此就算看起来就是华人的，
对，
这个
明明都是华人，然后语言可能也不是说不通，但是绝对。不往来，
连下面小孩子都不可以玩在一起。
玩到某一个年纪就不能再玩在一起。 对，就或者是因为这种世世代代彼此仇视的关系，所以小孩就会互相欺负对方啊之类的。对啊，所以要去把这个族群之间的隔阂打破，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因为它的确会造成很多问题。
也是，那就更不用说，如果他还要跟当地人还要再去用一种上下关系去看待当地人，
对啊，
这样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讲是并不会有进步
的。对，它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台湾都会说那是排华，可是其实它是一个去种族和去社群疆域的疆界的一个运动。
哦，所以那这样跟现在中国对新疆做的事情好了，都不一样了，但是但是就也有类似经过他们在洗文化跟协同这样的状态吗？
多多少少有，
多多少少。
对，像马来西亚也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嘛。
啊，真的吗？
对啊，就是华人一直要争权益，但是因为华人的人数越来越少，
啊，
所以马来人的他们会说马来人的霸权很难去改变，所以导致华人一直在流失。
可是对他们国家来讲，他们所以就我觉得说，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族一国，
马来人坚希望能够建立在伊斯兰的这个原则之下的清，一个清洁干净的国家。
啊，我想起来，对，他们是以宗教治国。
对，
所以你就算是华人，如果你信了，信了那个，对不起，不是脑袋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你才会被社会认可。
也有也很难，比方说。马来西亚的入籍考试，如果你因为今天你是跟日本人结婚嘛，
对，
所以入籍原则上不会牵涉到宗教问题。
哦，对
对。可是如果你是跟马来西亚人结婚，不管那个人是不是华人，你要入籍，你要考马来语跟考可兰经。
哦，要考可兰经哦。哇，我们八七五校的那个老师他很辛苦呢。
对，
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卡布亚的老师，他就是跟当地人结婚，然后他也因为跟他结婚他就改姓，
他必须要入籍，
对，他必须要入教，所以他就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也要去清真寺，他也要斋戒日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你就照足那个社会规范走。
对对 对，然后我也是因为我就算在练习卡布亚之后有去东南亚去交流，然后跟当地人的那些学生交流，就我之前节目也有讲，我也闹过蛮好笑的笑话，就那些女生就是围着头巾去练习，然后热死了，热死了，拜托，然后有些地方是没有冷气的，
对对对，
然后我都问他们说你不热吗？他们说习惯了，热但习惯了，然后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问他们说，所以那为什么一定要吗？因为我们有朋友是他可以不用戴头巾，
对对对对，
也有他们一定坚持戴头巾的，这完全是就在我眼前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说，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要？他说哦，你可以选择要，
对啊，你可以自己选择，
对，可以自己选择，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分他们虔诚的状态，我不知道啦，这我就不清楚。
它有点像是一种社会宣示
哦。
就是今天我决定我要戴头巾，你就等于告诉全世界看得到你的人，我要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哦 ，OK。然后我那时候就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因为他们还穿长袖，那因为我们都穿活动T嘛，然后我说，所以还你们甚至不止包头巾，你们还要穿长袖
跟盖过遮住所有身体曲线的长上衣。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把你会露出来的皮肤都遮起来的这样概念。
对对对。
然后他们当时同桌的那个其他的朋友他们就说，哦，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就觉得说就是皮肤露出来这种性感的东西不应该给大家看到，然后我就这样子，他们说所以你现在觉得我很性感咯？
这个就是很尴尬的地方。
对，我就是曾经制造过这种尴尬的混蛋。
因为其实还好，因为他们常常会被问这个问题。因为你说你那个朋友是那一群朋友是马来人对不对？
都有马，对，其实 严格讲还对，应该就都是马，也有马来，有印尼，对。
因为马来跟印尼这个我们说的泛马来世界，他们以前的传统服装是上半身是布料非常非常少的，嗯，那下半身就是围一块布嘛，
对啊，
对啊，那个布有很多种叫法，嗯，好，那个上半身的衣服它演变到18、19世纪的时候是那种透明蕾丝。
哇哦，然后他们应该还没有胸罩的发明吧，
他们会有内衣，但是就是像我们的小可爱这样子，啊，对，
这
个是
印度的感觉吗？
有受到欧洲影响，然后有受到印度影响，就布，okay，很多布是精致的棉纱布，是
但是就是像中间这样一段的小可爱，
就是，对对对，就是小可爱，嗯，哼哼，勒住胸部，哦，就这样，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皮肤是露出来的，
哦，所以伊斯兰教进来之后他们
就会分成两，我觉得马来西亚跟印尼他们分成两种不同的态度。印尼这边会说，我们是先是印尼人，或是先是爪哇人，看你是哪里，印尼哪里，嗯嗯，然后才是穆斯林，嗯嗯，所以我们接受我们原来有的东西，嗯嗯，在重要的场合还是穿传统服饰没有问题，嗯嗯嗯嗯，那平常日常再去穿穆斯林要穿的衣服，
欸，居然是平，嗯，哦，所以平常才会以宗教的形态呈现，
对，就是看你在哪一个场合，可是呢在马来西亚他们就比较纠结，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清净的穆斯林国度嘛，
好，
对，所以他们过去的传统有很多就被打压，
嗯，所以就算在印尼他们也有自己的，就像印尼我们就说讲讲，但我还没有完全去过印尼，说其他的，嗯，包括他的，
哦，太难了，10000多个岛怎么走，
對，我走不了，对，所以但是我就单以我们就是印，嗯，那个东南亚小白去过巴厘岛来讲好了，嗯，他们其实路上都是摆一些花啊什么，他们其实很多神，嗯，他们是，
对，那个是印尼本来的，對，的文化，
所以当他遇到伊斯兰教，所以即使是在印尼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些宗教的一些引起一些算是观念上的冲突咯，嗯，
他们会想办法自圆其说啦，就是像巴厘岛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就是巴厘岛它是过去有一个古王国叫做满者伯夷的继承者，嗯，就是满者伯夷王国它曾经是东南亚海域的霸主，哦，非常厉害，
海贼王，
对对对对对，他们还打，他们不是海贼王，他们不是贼，
我知道我知道，
对，他们就是海上的那个皇权这样的，他们还曾经把那个蒙古军队打回去，哦，哇，对啊，就很厉害的那个，
毕竟马不能跑在海上，
那蒙古也是找佣兵来打仗，
啊，也是
他的那个海战有时候是会打赢的，
哦，OK，
对啊，蒙古的水师蛮厉害的，
呛死呛死啦，
对，可是反正
到东南亚，
对，到了人家的地盘就还是会有一些状况，而且最主要是对于天后什么的不熟悉啦。好，这个满者伯夷王国就过去曾经是这么辉煌的一个帝国，嗯，但是为什么好像在爪哇岛上看不太到他们，嗯，就是因为大概16世纪的时候，这个伊斯兰文化快速的在整个我们讲说海洋东南亚世界去扩散，因为伊斯兰的这个信仰是跟着商人在移动的，那商人到了当地会交朋友啊，会娶太太啊，娶太太就要入籍，入教籍，
对，
然后生小孩又一定又是穆斯林，所以他们非常快速就很多很多都变成穆斯林化，然后因为同一个宗教的话就你都是兄弟姐妹，好沟通，嗯，对不对，做生意就会方便很多，那原来的满者伯夷王朝的皇室就还是很想保有自己原来的传统，嗯，他们就从爪哇往东边移动，嗯，就最后就退缩到巴厘岛，所以巴厘岛是唯一一个完整保留了满者伯夷王朝文化的地方，他也是唯一一个不信奉伊斯兰
的地方，哦，所以他附近才有一个，嗯，我也忘记他那边其实坐小飞机可以到一个
龙目岛吗，
对，然后岛上有一个类似像柬埔寨一样的一个古城，他也是世界遗产，对不起 我真的 功课做的没有很好，
嗯，没有关系，
就是它有一个古城，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过照片，我还想说，嗯，靠，我要不要去，我要不要去，它就是好像坐飞机几十分钟半个小时，
嗯，你说有很多塔这样子，
对对对，有塔，嗯，然后就它有些照片其实真的就跟柬埔寨很像的那种，嗯，就是 有大佛，嗯，然后还说那是一个古城，
嗯，
对，世界遗产，我那时候好想去哦，嗯，但就again出去，
对啊，再去一次想法会不完全不同，
可能
对，因为那个西元一世纪到十五世纪是个所谓的印度化时期，
哦，
就是受整个东南亚地区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深，因为印度来很多人去做生意，
对，印度人也很会做生意，
啊，他们超会，
全世界都有他们的阿三味，就是纽西兰其实也很，嗯，就所以我们说，我比较意外，反而真的就是在台湾其实除了在台北很久之前，好了，你讲大概二三十年前，我也顶多在台北只能吃到一两间，是，
嗯，
我会觉得说，哦，这是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老板跟什么，就整个店是道地的
印
度料理的这件事情，
嗯，
其实在台湾我都觉得算比例极为少，
嗯，
但是到国外，
啊，
有些人超多间，然后就是，嗯，我们讲阿三，就是他们真的是开很多那个什么烤饼啊，馕啊，
对对对对对，
那些什么抓饼，然后那个肉我已经忘记那个名字了，反正以前这是套餐，
嗯，
像那个大麦克一样，就是这样一号餐二餐这样在出的，嗯，然后回来台湾我反而觉得奇怪，为什么台湾没有好吃的印度菜，就很少，
有啦，
对对对，可
是
那个时候很少，嗯，而且价位就会偏高，
嗯，
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就只觉得说为什么好像台湾不太有印度的，嗯，算是
台湾比较少，有，但是很少，就是
对。然后可是到东南亚，你在不管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就这他们其实也是很多印度，嗯，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他们也是会在那边挥手 say hello，
嗯。
然后一直到前阵子我听说，就是台湾有开放，就是印度可以
义工
来工作这件事情，嗯。然后甚至有些人讲说什么，他们来会强暴妇女，我觉得
天
哪，如此荒谬至极的言论，哦，我觉得他们好像
没有意识到，
这个言论是极致愚蠢至极，
啊，
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嗯，就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几乎不用花时间去思考的东西，但是我居然可以看到他上新闻，就是，
嗯，
我不能说
印度人来会来强暴妇女，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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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如果台湾人去柬埔寨会被抓走，
对，
就是。
这个逻辑很极糟糕，就对了。所以你到美国一落地，你身上就会自然生出一把枪嘛。我真的真心，这
如果真的是这样，好像也不错。可是不是哦，
对，就不是这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去到当地，他们其实还是有他们的。我们台湾也是有我们的法律，就是你不会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哦，这边可以，就是我听过这样的刻板印象，所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嘛，
对
，Hello， 那你去新加坡，你去吐个痰啊，你都知道
了，你去吃口香糖啊，
你去吃口香糖啊，你去啊，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然后居然会有人就丢出这个，我就觉得我前一阵子听到这个言论的时候，我火大至极，我想说你们是生在什么样的时代？文化如果在没有打出来被讨论跟普及之后的。嗯的状况之下，我们到底还有多少的渔民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而且那种在 LINE 之间的老人社群里面传到，
嗯，
我会觉得
对对对，好恐怖哦，
很恐怖。我觉得这种言论很恐怖，嗯，而且我也不敢说台湾人都很聪明，
嗯，
有一些人真的会喜欢把这种东西挂在嘴巴上，讲到它变成像真的一样的，
嗯，
我觉得我无法接受。
就一方面媒体要负责啦，就是他们会选择最能够强化刻板印象的方式去做报道，因为你要符合刻板印象大家才会点击下去，
可是水准好低哦，
嗯，对，
台湾的媒体是这种水准，对，我就是那时候，
因为水准拉高它就没有流量了，大家会说看不懂啊，大家只看得懂已经本来就看得懂的东西，那你想想看，人的这个 range 这么的广，本来就已经看得懂的东西，大概就是小学三年级以下程度。
你知道我现在有种觉得跟道理在录《愤怒的中年》的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后来我已经看透、
哦、
看淡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媒体业工作了二十多年，
哦，
就觉得以前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品质好的东西呢？
对，
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它就是没有群众支持。那支持你的他们又不吐钱出来，
好想骂脏话，好，可是这样讲起来，所以我就有一个危机意识， 我明明知道，我们明明都知道台湾现在就已经是非单一种族单一民族，不要再什么自诩
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对。但是我当然不否认，没有错，我们是华人，没办法，就是
我们就是华人，
这是一个最快被 identify 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样貌，对，不然我不知道，我不能出去都挂一个牌子，我是外省混内省，然后混
解释不完，
对，我解释不完，甚至我出去，的确我有遇到外国朋友问我说你的家族有没有混血之类的，然后我想说我要怎么跟他解释外省本省这件事情，也
就是我大概混到非洲吧，因为毕竟原祖从非洲来的
就变得 就相对困难，所以当然我们会比较主体的去讲说我们是华人，没有错，所以但当然 again 当他们讨论到说所以那你是中国人吗，我就会不是哦，
要 depends 他说的那个 Chinese
对
is a country or a culture or aidentity，
对，
但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一样嘛，
先问清楚他的问题再问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但是因为是小时候被问，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识才会在开始在这个逻辑会开始我会自己去建构起来，
对
对，所以也会遇到，就像我也会遇到泰国华人啊，我也会遇到马来西亚华人，然后当然现在那边的华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对他们自己是中国人这样的认知，
这就很有趣哦，我听过忘记哪里的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人说很羡慕泰国
哦，
因为泰国的那个宗旨，虽然他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他本来的那个宗旨，国家的宗旨，
哦，国家的宗旨，
文化成立，文化和这个国族建构的宗旨就是自由
哦。他们不是性别自由，等一下，
他们什么都是追求自由的一个状态，但是讲到说你怎么样去区别什么是泰，他们真的有这个科系专门去定义什么是泰，定义和讨论还有 argument，
为什么
什么是泰，因为
泰不是蛮明显的吗，
泰这个区域长得像大象的这个区域，它是有很大一块以前是属于吴哥，就是高棉帝国的，然后他们的文化80%都跟高棉是可以说是同文同种，
哦，对，所以那一块的文化如果你把民族服装那些调出来，其实
都长得很
像，
然后他们的传统艺术，因为本来泰就是一个比较晚出的，就暹罗是一个比较晚的国家嘛，就是他后来慢慢就是那个高棉越来越弱，然后是各个小王城就独立出来，那暹罗这边就从素可泰开始越来越大，那他们也 一直不断的打回去啊，然后从高棉的皇室那边就是带走非常多的艺术家，然后就留在自己 的国家继续用，然后去包括建筑师等等等，所以你就会觉得怎么这种东西这么像哦，因为人家最精华都会被带 走，所以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
对，
我们就会被带走，
我们会带走，
我们不会被撕裂，你知道吗？我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哦，好
对，赶快把我们带走国家级聘任对，可惜那个时代不在了，
对，
好，所以那个是泰的一个状况，可是因为除了继承一次高棉，他们就要说我们不是高棉，因为他们有一些民族是从中国的云南那一带下来，往南走的，然后有一些是当地的原本的，比方像孟族，孟族就是整个中南半岛的西南区块全部都是孟族的天下，
所以偏向云南，就他们的文化的，
没有没有，他们是自己，他们是算是中南半岛最早文明开化的一个种族，孟，如果讲血统，他们跟中国的广西云南贵州的孟是同一个民族，但是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分开发展，所以这个中南半岛的孟跟中国的那个孟又没有，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你只能说他们的 DNA 有关联而已，这是我为什么会先问你那个混血的混， 你要想、你要思考的是混到的是血还是混到的是文化，
哦，
这是两件事情。因为今天就算我的 DNA 是一个高加索地区的 DNA， 但我在台湾出生土生土长，
你就是接触到就是
台湾的文化。对啊，我完全接触不到高加索的文化、那 你可以说我是高加索人吗？好像有点难哦、我一开口就是你今天
假扮我，
你假扮我，没安装。对啊，所以就其实类似的情况在香港也有啊。
对
啊，香港的南亚裔在那边也是两三百年了。然后一脸黑黑的，没错，但是一开口你就是哇，就是好港仔啊。对，这个就是文化跟血统是两件事。那泰国为什么要定义他自己是泰，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族群太多。他们从这个国家开始出现就是多族群国家，那你怎么样去把自己跟旁边的其他相似的文化区隔开来，所以他势必要去做一些 icon 设计一些 icon 出来方便识别。
哦、OK、但是我觉得泰国应该已经算有找到他们的识别度了吗？
有啊，
对啊，
你讲到设计，你第一个就会先想到泰国。
对，
以亚洲来讲，
我会先想到他们那个有个鸟嘴的那个神，还是
金翅鸟啊？
对，
对，他们的国徽、啊，
国徽，
对啊。
然后大象，对
对，因为象是皇室的吉祥的象征。
对，但是那个金翅鸟我在巴厘岛也看过。
哦，对，因为它就是从印度，它就是从印度来的一个力大无穷的神祇。它有它是某。印度某大神的坐骑啦，
对，他是神，
对啊，然后他在印度，他在印尼也是国徽啊，
对，所以就会造成就是、
怎么这么多？
对，就我好像到哪里都看得到他，
对，
但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之前想要聊，就是这跟原住民一样，我们找不到一个，你说你画出来以后，然后所有原住民就说 OK， 这可以代表台湾原住民，
不行，
没有，
对，不行，因为但很多东西大家都共有。
对，就身为做文宣设计，就之前他们在吵，然后我也觉得，那你给我一个标准，没有标准，然后我觉得，那请问我要怎么就是
识别台湾的原住民？
对，好，既然没有办法，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就是我就真的两手一摊 ，sorry。
对啊，因为其实像原住民是南岛嘛，南岛民族，我最近在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越南的南岛民族。越南的南岛民族来自马来世界，就是赞族。那我就会去收集他们的工艺品啊什么的，然后在台湾所有人看到就说：“哦，跟台湾的原住民好像哦。”然后我心中就有万千只羊驼在奔腾。对啊，因为就南岛民族会有南岛语族会有很多共通性。
对，可是你可以理解啦，因为真的其实就大众的识别来讲，
就会想哦，这个就是原住民。不是，他们在越南不是原住民，他们是 外面来的。
好纠结哦。
对啊，
可是可以，我觉得其实你会很多纠结，就是因为就像我可以理解，就当我们已经深入去研究或者是理解了某些民族他们这些文化的迁徙或变迁，可是像我觉得我还是蛮中间值，就我还是可以理解一般人在看这事情的时候，虽然有进入到某些程度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不是你讲的那样，你还是会翻白眼。可是你也不能说他有恶意或什么，他其实这就只是一个识别度上的，
他必须用他自己的经验去理解你在说的东西。
对，
比方之前我就跟加拿大台湾文化节的那边的策展团队在厘清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很坚持不能用少数民族这个词，必须要用原住民这个词。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概念放在全是台湾可以，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是原住民，
对，
但是
说少，真也是。
也是 少
啊，
对，但是像台湾的少数民族非常的多了，他人家从日本来也是啊，从哪里来也是，
对。
那在越南的少数民族真的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你不能叫他们原住民，而且有的真的是很最近才来的。 你不能全部都叫他们原住民，他们真的不是原住民，原住民是他们的主体民族、哦、那个叫做金族的主体民族。
哦、嗯，好，那我觉得把像我们把这个大体上去了解周边的、嗯、应该说从我们生活经验里面去理解这些、嗯民族的文化，他们一些包括每个国家自己的一些历史嘛，近代历史之类的来讲，那现在当这些东南亚民族来到台湾了，嗯，你觉得现在在台湾就是我们先不讲政策，但是就你觉得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台湾对于基本上这些外移进来的工作的劳工，我可以讲外劳吗？
哦，你可以啊，你可以讲外劳。
我好像印象中好像 哪一些话好像不能讲、嗯、我现在自我审查的很严格、嗯、
有些人会坚持要讲
移工，对，
可是这有点
要怎么讲，
这个叫做
我到底怎么样才可以不冒犯任何人、
这个叫做因为外劳有贬义，所以你去生了一个新的名词，以为用这个名词去替代就没有贬义，可是这个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我觉得没有意义。
对啊，就、嗯、可是这真的是我觉得只是真的看哪一些人用哪些字跟他的态度啦、嗯、anyway， 所以当这些现在已经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移工进来了，然后先而且我甚至这天我有跟你讲嘛、嗯、就特别是我现在住在就中山区这一带来看，嗯，包括我最近去的一些华山的展览啊、嗯、走在路上啊，我真的看到超多的，真的就是东南亚的那些、嗯、我不认为是移工、嗯、但是
面孔，
对，面孔，
好，对，谢谢你
救救我好可怕，光阿汉之前被飙我就觉得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了、这是有种 LGBT 那个时候吵起来的那种热潮、就是我那我要怎么办、
啊、什么用词才会是一个中正和平的方式，
对，就是能不能，如果你真的觉得我需要再教育、可不可以和平的再教育我
变小力一点
对，请变小力一点。好，我觉得以现在台湾来讲，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正在走入混合文化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部分人还是、嗯、而且我讲实在，因为我在台北，我知道离开台北以后都是另外一个，
对，
另外的民情风俗、嗯、而且我相信绝对去到一些中南部之后，就是大家很多人的认知又会不一样，
对，
可是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就少子化、啊、然后的确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东南亚的通婚，然后这些小孩、嗯、甚至已经第三代了，
对啊，
第三第四代了、
嗯、
对，第三第四代已经快100年了吧
没有啊，因为他们有的来很年轻就结婚嘛，
对啊，就是
18岁就结婚生小孩、
所以我们用
20来敬畏，他们的小孩18岁 又结婚生小孩，
好，用20来敬畏啊好，就大概是80年
所以如果说再加上新生儿的话，就大概三代左右，
对啊、嗯、哦，三代，嗯，对啊，60年来讲好了，这60-70年好、oh, anyway 我不要再讲，
不要再算数学了，
我不要再讲任何精准的词语了好你只要觉得你只要觉得不冒犯就 OK
其实你刚刚说这个外来的文化不断加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从斯卡罗开始
哦，那个
电视剧对，因为文化部给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嗯，去制作影视剧，你去看国家给资源去制作的影视剧里面是哪些内容，斯卡罗他讲的是大渡王国时代，
我要先讲我没有全看
啊、哦，没关系，我看、嗯、我也是看一集之后，
对，
我没用快转、嗯、因为一看就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嗯、他要去谈的是什么是台湾人的台湾，嗯，台湾人的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有非常多的人南来北往的一个岛屿、嗯、
对，
嗯，所以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语言在里面跑来跑去、嗯、这个是300-400年前、汉、人还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的时候，
对，
那这个是他的原生态，嗯，好，他标举了一个这样的印象，然后最近不是那个歌仔戏弄了一个什么1864吗，
好 好像我有依稀听到，但我没有特别去，
就是找了一堆大咖，唐美云啊，谁谁谁，就是也是一样去讲了一个大航海时期的台湾，这个是重新建构了台湾史，就是去除掉，为了去除掉过去台湾作为中国附庸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是台湾在进行国族建构在做的事情，从海洋的角度去谈台湾，然后再来呢就是茶金，茶金不是用客语吗，而且是一个比较少听到的腔调
哦，真的，
对，然后去谈日治末跨到民国初，这个时代的转变，然后茶在跟全世界的这个货物的流转，一个家族在中间的兴衰嘛，那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哎，他同时要讲客语，同时要讲福建话，讲有里面有一个福建人呢，但是他是在南洋当兵的，就日治时期被派去南洋当兵的，就是他把那个时代的多元性把它放在一出戏里头，然后之后的每一步，其实他都在脱离所谓的大中国叙事，
对
对，这个是一个好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也要小心的是，你在脱离大中国叙事的同时，你是不是太偏重于非中的这个部分，
非中的部分，
对，非中，因为比方说我们现在讲新住民好了，台湾的新住民跟移民工，你真的去看新住民的组成，超过50%还是中国大陆为主，
哦，真的哦，
对，并不是只有东南亚，
哦，
可是这一群人被灭音了，就被消音了，
以现在的
主旋律来说，对啊，
政治主轴来讲，
没错，
那
这样是公平的吗？如果用多元文化的社会来思考，这是不是有问题？就太强调东南亚的时候，
可是以往他们是主旋律，
又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这个世代知道的主旋律是1949年来台湾的那一群人制定的，可是这一群中国配偶、大陆配偶、大陆移民，他们是19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增加，那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
对，
那完全是不同的世代，所以其实他们思考事情的方式跟我们小的时候面对的那些长辈也是完全不同的，
对，
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多元性，可是我们不晓得，那再来就是大家一直在想东南亚，会一直觉得那个就是异国文化，异文化，但是却忘记一件事情，其实东南亚以来到台湾的外籍配偶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华裔。
真的吗？
对。
等一下，你讲我脑海里面要闪过非常多的跑马灯，还有人，还有脸孔。等一下。
对啊，因为他们会讲中文。
对啊，有一些是越，你讲东南亚。
外籍配偶哦，
有一些是越南，我脑海跑过都是一些越南，可是越南当地很多人本来就很白啊，
不一定，就白就是看他有没有晒到太阳嘛，要晒太阳就会比较黑一点，
对啊，但是我去越南的时候真的其实女生都就是我觉得就其实就还是很华人的感觉，就是他没有到我想象的那个东南亚的，
你觉得好像普遍来讲东南亚都要黑黑头发卷
黑黑，然后鼻翼比较宽啊，
那个是高棉人的脸，
比较肉，
然后身材比较小，
对，比较小，个子比较矮，这样子
他有一个光谱在，就是有的人的确是很南岛语族的，
对对对，
或者是很 像很纯也不是很纯啊、嗯、就是比较 original 的高棉人、嗯、他就会是长那个样子、嗯、但是如果说有混到，因为毕竟东南亚是所谓的
混很多
的，对啊，也 东半球的十字路口、嗯、他们自古以来都一直在混融，
对，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面孔，
对，所以也有那种就是算是、嗯、可能是马来人、嗯、但是我总觉得他的脸看起来有点中东或印度的感
觉。哦，对，那很正常。
对，就是
祖上已经不晓得有多少、
就是那个、
多少不同的文化。
那个光谱就真的就是只看你长怎么挑而已。
对对对对对，所以 你的那个长相没有办法去定义你是哪里人。
对啊，所以你讲到台湾当时进来很多的外籍配偶，可是其实都是华裔，是有挑过的意思、
没有说都是，
大部分
是因为呢外籍配偶的市场，嗯嗯，他们要娶有传统观念的、
哦、
然后乖巧的、哦、好沟通的，然后再加上因为90年代的时候其实东南亚有几个国家的内部状况比较混乱，所以家长就会希望女儿可以赶快逃出去、嗯、就用婚姻移民的方式 就嫁到台湾来，嗯嗯，对，像柬埔寨就是一个特、啊、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所以可以这样问嘛？所以他们其实在出口的时候已经先筛选过了，嗯、
就中介他也会挑 就你要怎么样让这个媳妇她可以最快融入到这个家庭、
啊、OK，
然后因为你也不可能要求需要透过婚姻中介购买配偶的这些家庭，嗯嗯、他们会。怎么样愿意放下身段去学习人家的文化、
也
是其实是难的，
对
对。
如果现在来看，我觉得台湾在普遍来讲、嗯、但也有可能我现在毕竟以我身边的包括上一世代、嗯、还真的就是比较偏远一点，但是也许新世代来讲我们的政体有真的准备好，就是能够在让大众就是在更，我认为还是去了解文化才能够当这些不管是已经有的移民已经有的后已经有的后代
新台湾之子，
对，就是这些后代的血缘已经在台湾已经生根了，他们也是台湾人，因为也有就像那个大嘻哈时代的也有歌手他也是混血、嗯嗯、然后他也是讲中文讲台语啊，然后偶尔才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嗯、然后可是那已经他已经觉得那个已经跟他已经也脱离了，
对啊
对啊，就是一定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嗯，那可是当我们在也许他们有一些家庭还是想要去保有他们的文化的时候，台湾怎么样去看待他们，应该这样讲，就像我们我觉得在住中山区超多四面佛、欸、大家好像就真的还蛮习以为常的可能我觉得这一块比较符合欲望吧、嗯、
对，
比较符合，
因为拜四面佛什么都会成真嘛，
对，所以、嗯、然后再来那但我觉得清真寺当然不用讲，我觉得至少在台湾伊斯兰这一块、嗯、我觉得也算是
现在也已经都走入校园了，
对，也走入校园，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还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当然还有可能未来有更多其他的不管是宗教或者是文化、嗯、我们都会慢慢的去看到，
对啊，
可是除了台北我 again 我每次都会觉得除了台北以外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哦、
可是我们之后不可能只有台北是处于一个文化多元啊、嗯、我认为这个就是已经会再更普及，其实我觉得中南部也已经有、嗯、可是都还是大城
市，有啊，有比台北更文化多元的地方，好，先回答前面的那个问题、嗯、就是台湾怎么去面对一个越来越趋向多元开放的社会，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要把它丢掉，就是一直觉得一个国家只有一群人只有一个样子，嗯，这个习惯要丢掉，嗯，应该要能够接受今天我们大家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嗯、每个人的家族可能都非常的复杂，嗯，但是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生活我们就是一家人，嗯，先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再来讨论我们要怎么样在保有自己的特质的前提之下，然后去找到可以和谐的共存并进的一个做法、嗯、像 印尼，我刚刚不是讲到它有17000多座岛吗？
对，
你想想它的民族有多少，然后它有多少个国，过去是多少个小国统整在一起的？那他们怎么样可以变成东南亚第一大国？嗯，因为他们的那个嗯，
哎，他们现在是东南亚第一大国吗？
对啊，
对不起。小白，
就你从人口来看，从它统御的这个面积来看，
但是以经济体来讲的话，新加坡
就是一个很有钱，但是实际上影响力打个问号的地方。
我以为他们已经算是经济算是蛮主要的一个地方了。
他们就是去所有东西，
可是他们没有原物料，
他们就所有东西都得。
对
依赖别的地方。
对，好了，就是金融发展比较好。
对，就是我们讲到说多元这件事情，它一定是我很喜欢印尼的那个国家的纲领，叫做纯异求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我们去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是前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保有我们自己的不一样。那过去台湾的教育是一个模板式的教育嘛，所有的人都要变得一样，然后去集体服从，可是必须要从这个习惯
去剔除，
去解脱出来，不然你会一直觉得那个捡钱的人他不符合你脑中那个模板，他就不合格，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和谐相处的。
对，
那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台湾人要练习一件事情，要去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复杂的。也许你会觉得哦，台湾人就是比方说400年前来到台湾，那时候原住民就会跟你说，不是啊，我身为台湾人，我家不是这样。
对，
或者说台湾人就是要讲台语。然后客家人就会说，没有啊，我们家不讲的不是闽南话，但我觉得我的客语也是台语啊。对，你不能想说他一个地方就只有一个样子，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个长相，然后只有一个特产。这个是哦，对，然后只有一套衣服
啊。对，
这是不合实际的。
然后身为有做过平面的人，我还是觉得这样好可怕。Again， 说我今天我要代表他，
啊、
我要设计一个。
就比方说你要
设计不出来，
你要帮
我只能丢101了啦。
对啊，
你要
帮纽西兰设计一个识别。
哦，这个我之前真的还跟朋友讨论过。纽西兰真的，你只要把那个国家队的那个羊角叶丢出来，大家就就是他了。
大家认同那个东西吗？
对
对，可是，在台湾大家认同什么呢？除了天龙国认同101吗？
对啊，就是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这样子。可是，
对啊，
就我觉得这就是，
就是他必须为自己去弄一个地标。但是这个问题我问过非常多人，因为在柬埔寨的话，他们的国旗是五哥嘛，那个五哥寺。那在台湾可以是什么？然后大部分的人回答是
台湾地图嘛，
玉山。
哦，可是它会不会看起来你就是一个像
无法辨识的山？
对啊，谁知道？还是你要写标高，
上面写个玉？
对，标高还是我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这可以大家 try 看，因为在越南人叫台湾叫玉岛。
OK，
就是台湾美丽如玉。
因为例如说像富士山，你只要画那个，你只要画个玉山，然后有海浪，大家就哦，这是日本，这就是富吉。台湾的玉山会不会丢出来，然后大家就
你可以画一只黑熊抱着它。
对不起，我翻
白眼。对，那个画面有点复杂。
对，我们再讨论。
对，这个可以讨论。那或者是百步蛇这个东西。
哦，百步蛇还有吗？
就是原住民的图腾。
对，
然后你看怎么样去做结合。
好 ，OK。哇，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可惜今天有点时间没有那么足，但是我们今天也讨论到很多。现在有时间吗？这一题 题真的是可以聊很多、嗯、我们还没有聊到吃的耶，
还没有聊到吃的，吃的真的是另外一件事。
对、嗯、我们还想，我本来想要跟你聊娘惹文化，嗯，对，曾经有朋友跟我讲，但是他说要借我书单，他后来没给我，然后 again、嗯、我也没有、
哦、书单吗？
我没办法一直看书，我、嗯、我需要有人直接告诉我一个
OK
概念。
Okay, 我可以给你立 YouTube 单啊，
oh, oh,
你不用看书单。
Oh, 好 OK， 谢谢。好，至少 OK。
嗯，我们来做个结好了，就是嗯，多元文化这件事情，它并不应该被局限在一个区域。像刚刚一直在讲东南亚、嗯、但其实真的不是，因为台湾有太多太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对
对啊，所以应该是要整个面向都要打开来，嗯嗯，然后将所有全世界都纳进来、嗯、纳进台湾。
我觉得未来可能就再也不会再看到什么外国人说台湾是一个台湾人都这样这样 的一个YouTube 的频道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
没有必要，
对，已经快没必要了、嗯、
对,
对，但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岛的确是个奇迹、嗯、
对，如果说它可以维持这样的文化多样性继续往前走、嗯、真是越来越开放的话，那台湾就是安全的。
嗯嗯 ，OK， 今天非常谢谢韵芝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次一定要再邀请他。你不要说不要，我好怕你到处跑，跟倒立一样，我现在都抓不到人啦，好痛苦。
对，要赶快敲之后的时间。
好 ，OK，
好，谢谢大家，
谢谢韵芝，
拜拜，
好大啦，我们下次见，拜拜。